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，丁慧，字道隐，是寿州寿春人，父亲叫丁济。丁慧小时候放荡不羁，不从事农业生产，经常跟着哀悼挽歌的人学习挽歌，特别喜欢那种声音。长大后遇到动乱，聚集豪杰做强盗，有志于功名。黄巢渡过淮河，丁慧跟随梁太祖作为部下，梁太祖镇守门阀，丁慧历任都押牙。自从梁太祖诛杀秦宗权，吞并石浦，屠灭朱轩，赶走朱瑾，丁慧经常带兵跟随，多次建立奇功。文德年间，上表授予怀州刺史，历任华州留后、河阳节度使、检校司徒。从河阳因病退休到洛阳。梁太祖晚年猜忌，所以功劳大的旧将多遭灭族，丁慧暗中有庇护的想法，称病多年。天复元年，梁太祖全部占有河中、靖州、绛州，于是启用丁慧为昭义节度使。唐昭宗驾临洛阳，加官同平章事。同年昭宗被杀，噩耗传来，丁慧全军穿丧服，流泪了很久。当时梁太祖亲自到沧州讨伐刘守文，驻军在长芦。三年十二月，朝廷军队攻打丁慧，过了十天，丁慧率领陆州归降于武皇。北梦所言记载，梁太祖雄猜一计功臣，忽然对敬翔说，我梦见丁慧在面前伺候我，准备骑马出去，马夫把马牵到台前，忽然被丁慧骑上马跑出去了。当时在梦中发怒，呵斥了几声，第二惊醒，非常厌恶这个梦。这个月，丁慧率领陆州军民归附河东。引荐时，丁慧哭着说，我不是不能守陆州，只是因为边王篡夺削弱唐朝的江山，猜忌旧将，我虽然承蒙他的宝剑之恩，但我不忍心跟随他。这就是所谓吐出盗贼父亲的粮食来见大王。武皇接纳了他，在太原赐给他上等宅地，地位在诸将之上。五年，后梁将领李嗣安包围陆州，任命丁慧为都招讨使，检校太尉。庄宗继承王位，与丁慧决策谋划，在嘉城击败后梁军队。七年十一月，在大元去世。庄宗即位，追赠太师，有七个儿子。丁之沆被梁太祖杀害，其余都担任过内廷职务。严宝，字琼美，是运州人，父亲严佐曾任海州刺史。严宝年轻时侍奉朱瑾担任牙将，朱瑾在兖州失守时，严宝与朱瑾的将领胡圭、康怀英、归顺、汴梁都被提拔任用。自从梁太祖在和硕陈兵，在关西争霸，严宝与葛从周、丁慧、贺德伦、李嗣安各自担任大将，统兵四出，所到之处建立战功，历任明州、随州、肃州、郑州四州刺史。天佑六年，梁太祖任命严宝为行明节度使，检校太傅。庄宗平定魏博，天佑十三年攻打相州、魏州、明州、慈州，攻占了他们，严宝独自坚守行州城池，孤立无援。八月，严宝县行州投降，庄宗嘉奖他升任检校太尉、同平章事、遥领天平军节度使、东南面招讨等使，用宾客之礼对待他，地位在诸将之上，每次有谋略规划都与他参与决策。契丹侵犯幽州时，周德威形势危急，严宝与李存审跟随明宗在幽州西北攻击契丹，解围后返回。胡柳战役，各军迟疑不前，后梁军队登上无石山，气势很盛。庄宗望着他们，害怕不能抵挡，并且想保守营垒。严宝进言说，大王深入敌境，偏师遭遇不利，王彦章的骑兵已经进入蒲州，山下只排列着步兵，将近傍晚都有回去的打算，我们用全部精锐攻击他们，他们必定败逃，现在如果撤退必然被他们追击，我军尚未集结，再听说敌人胜利就会不战而自行溃散。大凡决胜要判断形势，形势已经明了，决断在于不犹豫。现在大王的成败在此一战，如果不能取胜，假使剩余的部队渡过黄河，河硕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，大王努力吧。庄宗听后肃然起敬说，没有您几乎失策了。立即率领骑兵大声呼喊，举起长矛登山，大败后梁军队。十八年，张文礼杀害王荣叛乱，严宝率领军队进军讨伐。八月，收复赵州，进兵渡过滹沱河， 擒获叛党张友顺献上。九月，进逼真定，在西南角扎营，挖掘壕沟，设置栅栏来环绕他，掘开大悲寺的槽渠来淹没他的外城。19年正月，契丹30万军队前来救援镇州，前锋到达新乐，众人心中忧虑。阎宝拜见庄宗，指陈方略，军心才安定。敌人撤退后，加官检校侍中。三月，城中饥荒，王处景的部众出城寻找食物，阎宝故意放他们出城，用伏兵截击他们。饥饿的叛军大批到来，各军尚未集结，被叛军乘机攻击。阎宝于是收军退保赵州，因此惭愧愤恨成疾，被上升毒疮去世，时年60岁。同光初年，追赠太师。敬天福年间，追封太原郡王。有八个儿子，阎弘伦、阎弘儒都官至郡守。伏羲，赵州昭庆县人。年轻时从军，侍奉节度使王荣，累积功劳做到列校。自从庄宗经营和硕，与王荣联合，常命令伏羲率领军队跟随庄宗征讨。王荣被张文礼杀害，当时伏羲在德胜寨，张文礼上书请求让伏羲等人返回本镇。伏羲泪如雨下向庄宗诉说，我本是赵地人，世代侍奉王室，故使曾赐给我一把剑，让我平定胸口。自从听说变故，空怀冤愤，想要自杀，但对亡魂无益。而且张文礼是幽州、沧州的叛将，赵王之人不敬，过分信任任用，导致被反咬。我虽然不勇武，愿意在霸府血战而死，不能委身于凶手。庄宗说，你既然怀念旧君的恩情，可以复仇吗？我会帮助你。伏羲等人全身伏地，痛哭感激，感谢说，大王如果念及故使辅佐的功劳，为他昭雪冤耻，我不敢指望派军队相助，只要用我的本部军队就可以诛杀那个逆贼。庄宗立即命令阎宝、史建堂帮助伏羲讨伐张文礼，于是任命伏羲为承德军兵马留后。等到张文礼被诛杀，将要正式授予节钺，伏羲不敢担任此职，推辞说，我因为故使尚未安葬，又没有继承人，我应该服斩衰之丧，等我礼制完毕再听命。等到庄宗兼领镇州，于是分割相州、魏州，设置义宁军，以伏羲为节度使。伏羲上奏说，魏博六州现在属于霸府，不宜匆忙割立，只授予我河南一个军镇，我自己去攻取。于是授予天平军节度使、东南面招讨使。伏羲有气量风度，性情忠贞勇壮，自从庄宗十年沿河作战防守，伏羲常率领本军跟随，心中没有沾顾观望，诸将佩服他的为人。同光初年，任命伏羲为行州节度使。第二年，移镇青州。四年二月，赵在礼窃据魏州，伏羲受诏率领淄州、青州的军队进讨。到达时恰逢军中作乱，伏羲于是退军渡河。明宗从邺城前往洛阳，派使者召见他，伏羲没有及时到达。到达后，在座县拜谒明宗。霍彦威对伏羲说，主上所知的人有十个，您在其中排第四，还犹豫什么呢？伏羲于是跟随明宗进入汴州。明宗即位后，加官监侍中，命令他返回本镇。适逢青州守将王公衍抗拒命令，又授予伏羲天平军节度使。宋史严看传记载，天成初年，严看担任邹平县令。伏羲刚镇守天平，伏羲是武臣中廉洁谨慎的人，写信告诫所属县役不要聚敛财物作为献贺。严看没有收到书信，按照旧例行事，不久被官吏诉讼，伏羲立即召来严看，鞭打了他，幕僚军吏都认为羞辱了正直的人，伏羲很后悔，就上表任命严看为观察判官，并且弥补之前的事。四年，一任汴州节度使。安仲会一向不喜欢伏羲，适逢汴州人举报伏羲重征民钱，用来代纳草料以及交纳军租时多收加号，因此被罢免回京。通鉴记载，伏羲自恃是宿将，议论时常常对抗安仲会，所以安仲会找他的过失，上奏了他，授予太子太师退休，请求回归故里，得到允许，于是回到昭庆县。明宗任命他的儿子符令谦为赵州刺史。伏羲放纵痛饮，周游乡里，不聚集朋友，不经过郡邑，这样过了多年，中风去世。追赠太师，儿子符蒙继承，官至礼部侍郎。 乌镇，冀州信都人。年幼丧父，自己在乡校勤奋学习。20岁从军，起初担任镇州队长，因功逐渐升任部将，与伏羲一起在黄河边征战，很得军心。听说张文礼杀害王戎，立志为救主报仇，流泪请求出征。军队到达衡阳，张文礼抓住他的母�亲、妻子以及儿女共10口人来引诱他，他不回头，攻城更加急切。张文礼愤怒，将他们全部割鼻断腕，皮肉相连，放到军门前，观看的人都不忍心正眼看。乌镇大哭一场后停止，悲愤激愤，奋不顾身，身先士卒，冒着箭矢。镇州平定后，因功授予乌镇深州、赵州二州刺史。他性情淳朴至实，以清廉正直管理下属，在河北独有政绩声誉。调任益州刺史，兼任北面水路转运、招抚等使。契丹侵犯边塞，渔洋道路阻塞，乌镇率军运粮3次进入蓟门，升任河北道副招讨，遥领宣州节度使，代替房之温在芦台驻军。等到达军中，恰逢戍兵龙志所部业都奉节等军数千人作乱，没来得及交接应信就被杀害。明宗听说后，停止朝会一天，下诏追赠太傅。乌镇粗略涉猎书史，尤其酷爱《左氏传》，喜欢写诗，擅长书法，凡是游亭佛寺多有留题之际。等到他遭遇灾祸，燕赵之士都叹息他。王赞是已故河中节度使王仲营的儿子之一。天复初年，梁太祖平定河中之后，追念王氏旧恩，征召王赞为宾客辽左。梁太祖即位后，王赞历任诸位大将军、兖州和华州两镇节度使、开封尹。真明五年，代替贺圭统帅军队驻扎在黄河边。当时李存审在德胜渡修筑营垒。秋季8月，王赞率领后梁军队50000，从黎阳渡河，将要袭击魏州，明宗出兵抵御他。王赞到达顿丘后返回，在杨村家河修筑营垒，架设浮桥，从华州运输粮饷相继不断。王赞军法严厉，令行禁止，但机谋应变不是他的长处。11月，王赞率领部众在7城阅兵，明宗派前锋攻击他，擒获他的将领李立。12月，巡逻骑兵报告后梁的运粮队伍数以千计，沿河而下，可以偷袭夺取。庄宗派遣步兵5000，设置埋伏等待他们，派骑兵沿黄河南岸西上，俘获运粮一夫数千。王赞在河曲结阵，等待朝廷军队，不久两军交战，一战击败了他。王赞部众逃跑，保守南城。王赞乘小船北渡，仅以身免。这一天，缴获马匹1000余匹，俘虏斩杀10000人，朝廷军队乘胜攻取曹州、蒲州。后梁皇帝因王赞失律，命令戴思远代替他返回。等到朝廷军队袭击汴州，当时王赞担任开封府尹。后梁皇帝听说朝廷军队将要到达，亲自登上建国门楼，日夜哭泣，常拿着国宝对王赞说，我最终能保有这个的全依赖你了。命令王赞检阅市民和散兵，登城防备。等到明宗到达封丘门，王赞开门迎将。第二天，庄宗亲临元德殿，王赞与百官等待治罪，并进献礼物马匹，下诏赦免他们，并命令收敛后梁皇帝的尸体，准备棺柩暂时停放在佛寺，7好首级装入匣子送到交涉。过了几天，段宁上书奏称，梁朝掌权者赵岩等人都铸成虐政，结怨于民，圣政维新应该诛杀首恶，以谢天下。于是张汉杰、张汉荣、张汉伦、张希义、赵胡、朱圭等全部被族诛，家产抄没。王赞听说这些家族将被处死，忧虑恐惧失去常态，每次出门就与妻子诀别。郭崇韬派人安慰开导他，下诏授予宣武军节度副使，管理府事，检教太傅如故。欧阳史记载，王赞伏地请死，庄宗慰劳并扶起他说，朕与你家世代婚姻，然而人臣各为其主罢了，又有什么罪呢？于是让他担任开封尹，升任宣武军节度使。王赞心中忧虑，猜疑成疾，12月去世，追赠太子太师。王赞虽然治理严肃，但残酷有家族风气。自从历任藩镇颇能除盗，但明察不能洞悉下属。等到主政京城， 将政务委托给爱婿牙将新廷尉，取法纳会趁机作奸。当初辨人驻军在黄河边，军费不足，王赞请求率领汴州富户出驻军前，征收不均，百姓无处申诉，甚至有上吊自杀的，又有富户行贿得以幸免征收的。等到明宗即位，一向知道新廷尉的奸邪，于是勒令他回乡。然而王赞能够优待礼遇士绅，抑制挫败豪强奸猾，所以当时士流都称赞仰慕他。袁向先，宋州下邑人，自称是唐中宗时期中书令、南阳郡王袁术己的后代，曾祖袁敬朝，曾任成都少尹，后梁因袁向先显贵，累赠左仆射。祖父袁忠义曾任中武军节度判官，累赠司空。父亲袁敬初曾任太府卿，累赠司徒、驸马、都尉。袁敬初娶梁太祖的妹妹，最初封沛郡太君。开平年间追封长公主，贞明年间追封万安大长公主。向先是梁太祖的外甥，他性情宽厚，不触犯他人，幼年时遭遇乱世，慷慨有优势之意。向先曾射一只水鸟，没有射中，箭落入水中，却从水下贯穿了两条鲤鱼，看见的人都感到惊异。梁太祖镇守仪门时，向先由平民起家，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，检校太子宾客，兼御史中丞。景福元年，从检校左省常侍升任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员从马军指挥使兼左近边都指挥使。乾宁五年，再次升任检校右仆射、左领军卫将军同正，充任宣武军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。光化二年，代理肃州军州事。天复元年，上表被授予刺史，充任本州团练、永桥镇鄂都之兵马使。正逢淮河敌寇大举来犯，围困逼近州城，向先尽力防御准备。当时援兵未到，他十分忧虑沮丧。一天，他登上北城，在城楼女墙上休息，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，梦见有人告诉他说，我是陈凡，曾住这座城，旧宅还在，如今成了军营，可为我立庙，我就派阴兵助你。向先采纳了他的话。第二天，淮寇猛烈攻打城垒，云梯冲车并进，这天州城几乎陷落。不久有大风雨，居民望见城上有无数兵甲，敌寇不能前进，立刻退去。向先这才相信鬼神相助，于是为他立祠，至今乡里人祈祷不断。三年，代理明州军州事。天佑三年，被授予陈州刺史、检校司空。这一年陈州发大水，百姓饥荒，有一种东西生长在野外，形状像葡萄，果实可以吃，平民靠它活命。梁开平二年，被授予左英武军使，再升左神武，又御林统军。三年，转任右卫上将军，封汝南县南。四年，代理宋州留后，到任五个月，改任天平军粮使留后。当时运州再次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散，向先立即开仓赈济抚恤，蒙受恩惠的人很多。五年，梁太祖北征，任命向先为镇定东南行营都招讨应接副使，进封开国伯，领兵攻打条县，没有攻克而回。不久奉诏从运州赴京，运州人拦路挽留，毁坏石桥，使他不能前进，于是他从小门逃走。随即被授予左龙武统军兼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。乾化三年，与魏博节度使杨士厚合谋，在洛阳诛杀朱友珪。梁末帝即位，因功被授予检校太保、同平章事，遥领洪州节度使，行开封尹，判在金马步诸军，进封开国公。四年，被授予青州节度使，加检校太傅。不久，移镇宋州，加检校太尉。向先在宋州共十年。当初，梁太祖统领四镇，拥兵十万，威震天下。函谷关以东的藩镇守将都是他的将吏，地方官员的捕兽都由他保荐，四方之人用车装载金银碧玉，奔走相连，到他的府中行贿。这样持续了十余年，渐渐形成风气，藩后牧守下至群吏，很少有廉洁清白的，大都聚敛剥削百姓，以巴结权贵。向先依仗生旧之势，所到藩府侵夺刻剥，苛求勒索尤其厉害，因此家财巨万。庄宗刚刚平定河南时，向先率先入朝觐见，用车运载珍宝钱币数十万，便会权贵及刘皇后、灵官宦官、 过了十天，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。当初梁朝将领中那些没有恢复官爵的人，上奏章时只写姓名而已。郭崇韬上奏说，河南征镇将吏在昭雪之后没有新的官职，每次上表彰只写姓名，没有颁布致命，必然心怀忧疑。当天又任命向先为宋博耀辉尹节度使，依旧为检校太尉、平章事，并赐姓明少安，不久让他回镇。第二年因行交礼，向先又来朝见。当时下令改宋周宣武军为归德军，趁试验时，庄宗对向先说，归德这个名称岂不是太贴切了吗？向先拜谢而退，随即命令他回镇。这年夏天因患病在任所去世，享年61岁。册赠太师，周广顺年间赠中书令，追封楚国公。向先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郑慈，历任渠雄二州刺史，次子叫山义，到周显德年间在沧州节度使任上去世。张温，字德润，魏州魏县人，起初在梁太祖手下任不止小将，改任崇明都校。真明初年，蒋英在徐州反叛，张温跟随刘询讨平了他，改任左右捉生都指挥使。庄宗攻打邢台时俘获了他，任用为永清都校，历任五州刺史，山后八军都将。跟随庄宗在幽州袭击契丹，收复新州，历任银枪校义都指挥使，再次任五州刺史。同光初年，契丹攻陷归如谭顺平冀六州，只有五州得以保全，改授豫州刺史。天成初年，历任镇武昭武留后，不久被授予利州节度使，入朝任右卫上将军。不久被授予扬州节度使，又龙武统军，改任云州节度使。清泰初年，屯兵雁门，驱逐契丹出塞，一镇晋州，患病去世，诏令追赠太尉。李少文，运州人，本姓张，名从楚，年轻时在朱轩帐下任职，朱轩失败后归附梁太祖，任四镇牙校，多次掌管各军。天佑八年，跟随王景仁作战，在百乡战败，李少文与别将曹如收拢残部，退保相州。王师攻打魏州时，李少文率部从黎阳准备渡河，当时便人十分恐慌，河上没有船只，李少文害怕被王师逼迫，于是劫掠黎阳、临河、内黄，直到魏州，归顺了庄宗。庄宗嘉奖并接纳了他，赐给姓名，分他的两将3000人为左右匡霸军旅，仍令李少文、曹如分别率领。跟随周德威讨伐刘守光，升任检校司空，改领匡卫军。12年，被授予亳州刺史，参与在固原城打败刘询，历任备、袭、代三郡刺史，领天雄军马步副都将，屯驻在德胜。跟随延保讨伐张文礼，任马步军都虞后。明宗收复运州，任命李少文为右都押牙、马步军都将，跟随在中都打败王彦章。同光年间，历任徐华二镇副使、知府事。3年，跟随郭崇韬讨伐西川，任扬州节度留后，领镇将军节度。天成初年，任武信军节度使，不久在镇上去世。使臣说，从前丁会侍奉梁太祖，功劳已经很高了，灾祸将要降临，他挺身北归固然也是应该的，但吃着别人的俸禄，难道应该这样做吗？延保两次投降别人，有什么值得珍贵的呢？伏羲为救主席雪尘渊，享有通侯的尊贵地位，是赵地的骑士。乌镇不怜悯自己的亲人，仁德就很少了，虽然仰慕岳阳的行迹，又怎符合侍奉文侯之道？王赞以及向先以下都是降将，又有什么值得讥讽的呢？